一下，让各位能够大概的可以看得到到底情况怎么样。我这里写了一个小字啊，大概看得不很清楚，这里是所以，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啊，有一个所以在那里，那个让我们能够看到第四章，不是第一章到第三章，以第四章到第六章这两个大部分当中的关系如何。那我们今天早上已经看了一部分，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说第二大段里面呢，当中的一个就是谈到教理，换句话说就是 doctrine， 就是主要的真理。那这里面呢的第一大段是保罗称赞或者感恩，他提到神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他就充满着感谢，充满着称赞。那我们已经看过，今天早上我们稍微提过了，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神所赐福给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呢，就是在基督里，是在天上的，是属灵的，就是说与圣灵有关的，也就是说神要给世界上的人的最后最尖端的最终极的恩典。可是从第一章第四节开始啊，保罗谈到那里有一个字啊，叫救如。救如什么呢？就早上罗曹提过了，就说第一章第三节他先给我们一个 general statement， 就是一个概括的一般的说法，他先跟我们讲到说 OK， 神的恩典，神要给我们的福气就是这个。那他就把神给我们的福气的三个特点跟我们讲，然后呢从第四节开始他说就如，他就把这个神所要告诉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啊，一个一个列出来，让我们能够看出神赐给我们的福气里面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神给我们的福气包括什么东西。他底下就把这一个把这个神所给我们的福气的一个一个列出来。那各位手上有那个这个大纲，讲一个大纲，如果各位看到那个大纲的话，就可以大概晓得主要他所列出来的什么。第一，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拣选了我们，他拣选，好，我们看一下啊。OK， 所以要我们延长15分钟，好，所以我们就到5点15分钟，好。以弗所第一章那里说啊，神就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想各位我们应该从圣经里面注意看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谈到神的拣选，可是当我们谈到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掉，神拣选不但是拣选我们享福。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神拣选了我，就是神拣选我叫我来享福。可是事实上，圣经不但是保罗这么讲，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从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所强调的一点，比如说旧约圣经里面谈到神拣选了以色列，神拣选了以色列民，神有他的目的，神拣选以色列人有他的目的，乃是要给以色列人有特别的使命。可是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忘掉了神拣选他们是要给他们有特别的使命，他们只想说啊，我既然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了我，说不管我的生活怎么样，不管我的作风如何，反正神拣选了我们，我已经很安全了，不管做什么事都没有问题，因为神拣选了我们。事实上我们不要忘掉，圣经里面所说神拣选了我们，主要还不在乎说神拣选了我们叫我们享福，神拣选我们有他的目的。事实上我们看到，每次神拣选一群人的时候，比如说神拣选以色列的时候，
神乃是交托以色列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乃是要以色列人在外邦人当中，当外邦人离弃神的时候，他能够保持纯粹纯一的信仰，纯一纯这个纯粹的真理。可是当以色列人把这件事忘掉，把神要他们去向神最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明讲他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蒙福，蒙福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乃是要神要接着以色列人，神把他的恩典然后要普及到全世界的人。可是以色列人忘掉了这个，以为说神拣选了我们就是要我们享福，为了这个缘故，最后神就不得不丢掉了，丢弃了以色列人。所以啊，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不要忘掉，就是说神拣选了我们乃是有给我们一个目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我们做。所以圣经里面的拣选跟使命是分不开的，神拣选我们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呢？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的目的乃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先谈到这个圣洁，什么叫做圣洁？如果我们注意看圣经的话，当然圣洁最主要的目，最主要的意义，圣洁是什么呢？就是归给神，属于神的叫做圣洁。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啊，我们晓得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缺点，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毛病，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圣徒，你们是圣洁的人。当然那里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圣洁主要的意思就是跟神有关，你分别给神，分别为圣，叫做圣洁，没有错。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说你要交给神，你这个是分别为圣归给神，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要忘掉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跟其他的外邦的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的地方。外邦的神有没有罪他无所谓，所以啊，你可以把一个坏的东西有罪的东西交给外邦的神，也可以叫他做圣洁。可是我们要不要忘掉，我们所侍奉的神是没有罪的，我们所侍奉的神在道德上是纯洁的，没有罪的。所以任何一个人奉献给神归神为圣的人，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不能够容纳罪的，所以啊，当我们谈到基督徒的圣洁的时候，就谈到说在我们行为上，在我们道德上干净没有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几节圣经，比如说啊，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跟十六节里面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圣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只是说因为我归于神我就圣洁了，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换句话说，在这里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圣洁是什么呢？就是要在我们所行的事上要圣洁。换句话说，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不应该有罪。好，现在一个问题来了啊，到底什么叫做罪？罪是有一个在圣经里面看了啊，我们谈到说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该圣洁没有罪，那问题就是什么叫做罪？如果你对这个我们对罪的观念不清楚的话， 那我们就实在没有很难了解什么叫做圣洁，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一点。当圣经讲到罪的时候，圣经有时候讲到广义的罪，有时候讲到狭义的罪。那广义的罪是什么呢？广义的罪就是说，我所行所做出来的不能够达到神那完全的标准，那个是广义的罪，没有错。可是圣经里面呢，还讲一种罪，那种罪我们可以说是狭义的罪，或者说有道德观念的罪， moral concept， 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的罪，或者说狭义的罪是什么呢？狭义的罪就是说，我明明知道这是错的，我去做；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我可以不应该做，可是我决定去做，那一种叫做狭义的罪。我故意明知，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一种明知故犯，我明晓得不应该这样做，我去做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基督徒在行为上应该圣洁，换句话说没有罪。圣经并不是谈到这个广义的罪，因为这种广义的罪啊，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只要我们是人。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啊，比如说你看我去吃祭偶像的东西啊，他说我去吃了祭偶像的东西，保罗说事实上你只吃了祭偶像的东西本来没有罪，没有什么 不对的地方。可是保罗说，可是啊，如果因为你去吃了祭偶像的东西啊，叫那软弱的弟兄跌倒了，保罗说你这样就得罪了基督，得罪了那一个人。换句话说，我吃祭偶像的东西，我的目的不是要叫人跌倒，可是我所做的这件事情的结果叫人跌倒，保罗也叫做罪。比如说我现在讲一句话，我讲一句话本来不是要伤害你，我讲一句很好的，本来是一个很好意的话，可是很可惜讲出来的时候结果叫别人伤害了别人，我没有那个意思要伤害他，可是结果是伤害别人，圣经叫那个是罪。可是圣经大部分所讲的罪还不是这种广义的罪，圣经所说的是讲到狭义的罪，是有这个道德观念的。换句话说，不是我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人，而是我故意伤害人，那个罪是圣经所注重的。那保罗在这里说啊，在圣洁 OK， 我们在这个圣洁上啊，我们在我们行为上应该圣洁，因为神拣选我们乃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说没有罪的生活，他是讲到这个，不是谈到这种。所以我们要不要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不然的话实在是变成一个搞成一个什么的，搞成一个很难的做不到的事。事实上圣经并不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好，再看一节圣经，比如说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扁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落舌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接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洁净成圣称义啊。
在这里说，你们当中有些人从来做这些坏事，可是你们现在已经成为圣洁了。换句话说，你们从前所做的那些坏事现在已经除掉了，现在你们没有做那个从前那些坏事。
而我要想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说，他在那里所说的字淫乱、拜偶像、奸淫、做扁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咒骂的、勒舌的，都是什么罪？
都是底下对狭义的罪。我知道那个坏，我故意去做，不是说我不得，我没有心去得罪人，结果是得罪人，不是那种罪。我们要弄清楚一点。
好，底下告诉我们说，神拣选我们干什么呢？以弗所书，神拣选我们呢，乃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就是说我所说的这种狭义的没有罪。可是底下还说什么呢？要我们没有瑕疵。可是啊，这里的圣经啊，
好，第四节跟第五节当中啊，哎呀，你们后面大家看不见啊？可是我等一下要写啊。哦，我在那边写哈。Okay. 好，谢谢谢谢。Yeah,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到中间来。这样的话就好 ，OK。好，这里啊，在希腊文原来的圣经啊，有一个字，就是在爱里。In love，
我没有把希腊文写出来了，我就写那个英文了。
换句话说，神拣选了我们，大一点的，要高一点。好，神拣选了我们呢，乃是要我们圣洁。中文的圣经把它翻成无瑕疵。那第五节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事实上啊，在那个地方啊是。中间夹了一个东西，神拣选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在他面前无瑕疵。那里面有中间一个 in love， 在爱里面。那如果各位在那里晓得英文的人，就晓得我讲什么了。比如说啊，你 in love 这个在爱里面这一句话啊，你也可以。从文法上看起来，也可以把它接到前面这一方面来，就是神拣选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 blameless before Him in love， 对不对？有那个可能性，就说一个可能性，就可以说神拣选我们成为圣洁，叫我们在爱里面没有瑕疵，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把这个音呢放在底下，而在这里就停下来了，就变成说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神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而又因着爱我们，神预定我们做什么事，就有那两种可能性。文法上有那个可能性，中文的圣经谈到第二个可能性。可是事实上，如果你去看，你去分析的话啊，很妙的，就是说如果啊In love 在爱里面预定我们，那这个爱是谈到神的爱，对不对？有没有听懂？因着爱，在他爱里面神预定我们，那这个爱是提到神的爱。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我所说的就是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无瑕疵，在爱里面，在爱里面没有瑕疵。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爱是指谁的爱？啊，是谁爱？是我们的爱，不是神的爱。啊 ，OK。如果啊，我们把它翻成像中文的圣经翻的一样，就是说啊， 神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在爱里面预定我们成为他儿女。那这个爱啊，是指着谁的爱？是神的爱，对不对？神爱我们，所以神拣选了我们，神爱我们，所以因着他的爱预定我们成为他儿女。可是如果啊，在爱里面呢、是摆在前面，不是摆在后面，变成神拣选了我们，使我们生活成为圣洁，在爱里面没有瑕疵。这个爱是谁的爱？是我们的爱，对不对？有没有听懂？这个很重要。好，那到底这个爱是我们的爱呢，还是神的爱呢？如果我们注意看以弗所书的话，以弗所书所讲的爱大部分都讲到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别人的爱心，而不是讲到神对我们的爱。神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神对我们的爱是用恩典来表示。所以啊，我们的中文的圣经这个翻啊，事实上保罗所讲的也不是说神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而已。事实上保罗所讲的说神拣选我们什么目的？神拣选了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而叫我们在爱里面没有瑕疵。好，这里问题不是问题，就是我们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翻成没有瑕疵，中文这个字啊， OK， 那个字比较好一点的翻译，英文翻成 blameless。Blameless 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怎么讲，无可指责，好，这里就清楚了。神拣选了我们的目的做什么？神拣选了我们，叫我们生活成为圣洁，好，叫我们在爱里面无可指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爱无可指责。那我们的爱心无可指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过一个爱心无可指责的生活。那他所谓的爱心是什么？好，我们可以看一个，请各位看啊，马太福音22:37-40，马太22:37-40，马太22:37-40，好，我们从34节念。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多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爱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神呢、对人的要求，神要求我们做什么？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同时也要爱人如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尽心，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了，就是靠着神的能力的运行。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以弗所书里面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讲，等一下就可以知道啊，就是靠着神的能力，神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而且能够爱人如此。那如果我们这样做到的话，我们就在爱心里面无可指责，
这个神对我们要求，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
好，我讲一个故事，也许可以帮助各位了解我在讲什么。从前呢，有一个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有一个小女孩，大概3-4岁。这个小女孩啊，她心里非常的爱她的母亲。你看，母亲为我牺牲那么多，母亲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所以她一心想啊，我非常爱我的母亲，我想要帮忙我的母亲。你看，母亲天大王是为我忙碌忙碌，如果我能够帮助母亲做这些事啊，哎呀，能够我的心啊，总是觉得她想机会要帮忙她的母亲。有一天呢，他的母亲就在这个 basement， 在那个地下室里面啊，在那里烫衣服。母亲大概是那天晚上啊，不晓得去参加什么晚礼服还是参加什么 party 啊，把那个他最好的很贵的衣服啊拿来在那烫，他准备晚上出去啊。哎，他在那里烫的时候啊，哎，外面有人来，哦，门铃打铃，有人来了。有人来说，这母亲就把熨斗烫斗啊放在旁边了，就上去了，要去看个接着客人，跟客人讲话。这女孩子在底下地下室里面说，你看我的母亲这么爱我，她为我做那么多事，那现在母亲呢，一会儿要把这件衣服烫好啊，今天晚上她穿出去参加什么宴会什么东西，如果我能够帮忙母亲多好。所以她说，好，母亲既然要烫衣服嘛，我就来帮忙她烫，帮助母亲。她就把熨斗拿起来烫，把衣服烧掉了。各位，我要问各位一件事啊，这个小女孩子是不是无可指责？也许在很多方面他不应该这么做，可是至少在他的爱心上无可指责，对不对？他虽然把那一件很好衣服烧掉了，做错了事，可是他的动机是很好的，他的动机是由于爱母亲，所以在爱心上无可指责。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脑筋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脑子有限，我们的想法有限，我们各方面知识有限，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事，错事。可是在神面前呢，神最注重的主要还不是你有没有错，主要在乎说你的爱心如何。如果你真是为了爱神而是做一件事情，结果做错了，圣经所讲的神对我们要求的乃是我们的爱心无可指责，不一定说我们做出来的完完全全一点瑕疵都没有。我们靠着圣灵，靠着神的大能，我们可以过一个专心爱神的生活，那一个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我刚才说过，那里所说要我们圣洁没有罪，就是那个狭义的罪，换句话说就没有，我们不会存心害别人，我们不会存心做什么所不喜欢的事。如果当你的生活，当你的心充满着我所说的那种爱的时候，你就不会从坏的动机去做事，对不对？当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有以爱为出发点，以爱神爱人为你的动机，那个就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应该这样生活，在神的面前应该一切以纯粹的爱心为我们出发点。有人会说，哎呀，圣经有时候讲得太怎么说啊，有时候好像做不到，为什么神一定要我爱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仇敌什么东西等等。好，我这样讲好了，看一个例子。我先问各位，一个基督徒
在神面前了，神拣选了我们以后，神拯救了我们以后，我请问各位啊，我知道这个，我现在发出的这个问题很难答，原因就是我讲的太笼统，我故意讲的。我请问各位啊，基督徒能不能够完全？有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可是圣经有没有叫我们基督徒要成为完全？有。那圣经讲那个，讲什么？讲那个怎么讲？讲那个荒唐的话，根本人做不到。你叫我们完全，做不到。圣经是不是很矛盾？好，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弄清楚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基督徒能不能够过一个完全的生活？问题在乎说，你所说的完全是什么意思？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完全的定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到圣经里面讲，圣经叫我们要成为完全人，而且很妙的，圣经里面还讲了很多人，比如说约伯，圣经说他是完全人，他讲亚伯拉罕和大卫，讲好几个人是完全的人。我们问题就是说，圣经所说的完全到底怎么一回事？圣经的完全是不是说一点错误都从来没有犯过？是不是那个？不是。好，我们看圣经里面所说的完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啊，请各位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各位要小心啊，我们好好的念一下。那然后我还问各位一个问题，所以要小心的看啊。所以这是耶稣所讲的话，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请问各位啊，基督徒能不能完全啊？基督徒能不能完全？不可能。那为什么耶稣叫我们一定要像天父一样完全？那耶稣就叫我们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所以圣经所讲的是反正我们做不到，不管了，是不是？主要问题在这里。好，神耶稣既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完全，我们的问题说，你所讲的完全是怎么一回事？你什么叫做完全？我请问各位啊，比如说有一个常常有人呢、啊、到医院里面去生孩子，那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他们常常说，哎，这是完全的孩子 ，perfect baby。Perfect baby， 我们讲说一个完整的、完全的小孩 ，perfect baby。我们是不是说这个 baby 啊，里面呢、啊，你把它用显微镜各方面去看呢、啊，都没有什么缺陷，是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的。我们说一个完全的小孩 ，perfect bab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眼睛都有，两个眼睛有一个鼻子，两个耳朵，各方面都齐全。对不对？不是说绝对的完全，可是我们也叫完全。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的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如果看前面的那个圣经就可以晓得，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啊，为什么呢？好，我们看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别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的天父怎么完全的法子？就是天父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天父日头出来也照亮好人也照亮坏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换句话说，你们要在你们的爱里面，在爱里完全，不是说你没有犯错，而是你的爱心要完全。你的爱心完全的时候，不但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同时我们甚至爱我们的邻舍，甚至爱我们的仇敌。那问题来了，有人说，哎，这是不可能，怎么爱我们的仇敌？我那仇敌看着就讨厌，我怎么爱他？或者是说奇怪，你要怎么圣经要叫我们爱这个人爱那个人，这个人我看的根本就不上我的眼，我看的不上眼，我怎么能爱他？原因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爱一个东西喜啊 OK， 事实上啊 OK， 中文也有一点分别，中文有时候讲说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我们爱一个人跟喜欢一个人不太一样，对不对？英文里面是说 love a person and like a person， 也不太一样。我也许不喜欢他，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爱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喜欢不喜欢一个人呢，主要是我们感情的作用，这个人我看起来很喜欢，这个人我看起来不太喜欢，无所谓。可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有另外一个字，圣经里面所说的 agape 那个字啊，只要不是出于我们的感情做基础，只要是从我们的意志上出来的。换句话说，我刚讲简单的讲啊，也许我不喜欢这一个人，也许我不喜欢我的仇敌，可是啊，靠着神的力量，我可以爱我的仇敌。怎么爱法子？不是说我感情上觉得，哎呀，我看到我的仇敌啊，里面就好像感情，好像跟我对我父亲一样那种感情，不可能。可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是什么呢？圣经事实上所讲的爱，我先用英文讲了，再用那个中文翻出来啊。圣经里面所说的爱是什么呢？ To seek God's end in that person. To seek To seek God's end in that person. 越写越糟。 Anyway， 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就是寻求使神的目的，神的宗教的目的在那个人身上能够实现出来，就是爱。或者说也可以说，什么叫做爱呢？ Is to seek the real good for that person， 就是说爱一个人呢，就是要寻求那个人的真正的好，就是我对那个人真正的好。所以如果你要寻求使神对某一个人的目的能够实现在那个人的身上， seek God's end in that person， 你不一定要喜欢他。我虽然不喜欢这个人，可是我可以寻求使神在这个人身上的目的达到，我可以寻求这个人最大的好处，我不一定喜欢他。那圣经所说的爱就是这个。那刚才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拣选我们乃是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使我们在爱里面无可指责，换句话说能够叫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而寻求其他的人的最大的好处。也许我不一定喜欢他，可是我还可以寻求那个人好处。这个人做错了事需要责备的时候，我责备他，这他的好处，不是因为我对他恨了就打他一把。我这个人需要责备的时候，责备是包括在爱里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常讲说，我爱你们，因为我爱你们，我责备你们。保罗说，你要我拿一个鞭子打你们？爱心里面是寻求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旨意得到成全。我们做得到吗？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晓得什么是爱的话，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大能，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就是寻求我们做仇敌的最大的好处。好，这是第一，我们所说的神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
过一个圣洁，使我们在爱心里面无可指责，这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第二，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个福气当中的第一个。第二个例子，他所讲的是什么？第二个例子，他所讲的神给我们那个在基督里面的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要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为儿子的名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还没有创世以前就预定要我们成为这个样子。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子，不是神的 after thought， 不是神的后来才想想说，哎，神的随便变卦以后的想法，不是，而是神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这样预定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有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啊，不是神预定了很多的事以后才决定的，事实上神，这是神对我们的永久永远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子。那我们有神的儿子的名分是什么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他儿子的地位。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同位后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就有儿子的地位，我们就可以享受儿子的权柄，享受儿子的一切的福分。所以啊，耶稣基督能够享受很多的福分，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来享受，这是讲到我们的地位上的问题。可是还有一个，圣经里面的关于儿子的观念呢，不只是谈到我们的地位，不只是谈到我们的 status， 我们的地位，圣经讲到儿子也讲到我们的 nature， 我们的怎么翻呢？性格，也不只是性格，就是说有那一种儿子的本性一样啊，性质、性格那一种，就说改变了性情。OK， 也许可以说儿子有儿子的性情。那所谓儿子的性情是什么呢？好，也许我们可以看几节圣经帮助我们了解。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42节到44节，也许我们不必念圣经了，我就讲好了。如果你要看圣经也好，耶稣讲过一句话，告诉犹太人说，哎，你们犹太人为什么要杀我？你们想要杀我，你们杀我的原因是为什么？你们杀我呢？因为你们想要杀我啊，表示你们是撒旦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撒旦从开初就是杀人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观念里面，什么是儿子？就是父亲所做的，儿子照样去做。Like father, like son， 英文常讲的话，父亲怎么样，儿子也怎么样。父亲做什么，儿子照样做什么。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圣经就说我们应该有神的性情。刚才我们所念的马太第五章所讲的呀，就是第五章刚才我们所念的呀，第五章四十九节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就说好，你既是你天父的儿子，你的儿子是完全在爱里面完全，所以你既然是儿子，你也要在爱里面完全。所以各位听什么？神早就预定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子，使我们有儿子的名分，使我们有儿子的地位，同时神也早就预定我们的性情。 要跟神的性情一样。
神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有神的性情。好，第三个，他所说的神的祝福，第三个是什么？第七节，比如说第一章第七节，我们接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第三个，神为我们所预备了那么多的福分，这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接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什么叫做救赎？就是好，他说我们得到救赎，我们得蒙救赎，就是因着他儿子的血。那血，这个血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表示一个人死掉，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缘故，我们今天可以得蒙救赎。救赎不只是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已，救赎本来的意义是什么呢？本来意义就是说，你现在在被一种力量捆绑着，救赎就叫你得到释放，使你脱离那个捆绑你的力量，使你得到自由，使你得到不但是得到自由，能够得到更积极的 positive blessing， 更积极的好处。所以这里说啊，耶稣接着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得蒙救赎是什么呢？我们从前还没有得蒙救赎以前，我们不但是有罪，不但是有 guilt， 不但有罪